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非常感谢神，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是精神健康热线。那感谢神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廖医生呢，在诊所忙碌了一天之后呢，急着赶到我们的录音室。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廖医生参与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也已经超过了15年。那我相信很多的忠实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廖医生。如果你自己有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困扰，无论是忧郁症、焦虑症，或者精神分裂症，或者是你的家人也有这一方面的难处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那如果你周围有些朋友，他们也需要这方面的关注的话，你也鼓励他们一起来听精神健康热线吧。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朱姊妹在线上了，我们一起来听她的电话。喂，朱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朱姊妹你好。
朱姊妹啊，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说。
我就是你们也知道的，我这就是精神分裂症，就是这几个月总是反反复复的不稳定，就是这个觉得无所事事的，什么事也不想做，觉得好像生命没有意义一样。
是。你可以多讲一下你的情况吗？
我去开药的时候，人家医生说我，有的医生说我像是强迫症，有的医生说我像是双向情感障碍。我就是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们的。有的医生叫我吃那个碳酸梨，说我这个情绪老不稳定，一会儿高涨一会儿跌落，叫我吃那个碳酸梨，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听他的。
所以你看的医生就说你有强迫症，又说你有双向情感障碍症，对不对？
对的。因为我以前是在南京看的，但是现在前段时间也疫情，然后这个报销也报销不了那么多，我就在家里面还是按照南京医生开的药，就是在家里面找医生开的药，能报销很大一部分。所以就一直在家里面找的医生开的药。
所以你就一直在家里面吃医生开的药，没有再去诊断，对吗？
没有。对。
那我想知道朱姊妹，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患精神分裂症啊？
就是17岁的时候，那时候医生说我精神压力太大了，学习的压力太大了。
17岁开始，对吗？
已经年34岁了。
已经34岁。那17岁那一年看了医生以后有吃药吗？
吃药的，住院的。
还住院呢？为什么住院呢？
住院就是我家人好像一听精神分裂症好像蛮严重的，因为我姐姐身体也不好，所以希望我能好起来，但一听好像精神分裂症好像蛮严重的，就让我住院了。
是。所以今天有精神健康的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今天来电话你想问什么，你可以直接的问廖医生。你问吧。
廖医生你好。
你好，我朱姊妹。
我就是有的时候老师也会怀疑自己的这个病是不是这个精神分裂症，但是有的时候平稳下来也觉得好像是这个毛病，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会怀疑。
朱姊妹，你可以告诉我们多一点你怎么多年来比较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思想啊行为是怎么类型的，为什么需要看医生啊住院，哪个时候感觉有什么问题啊？
我看就是害怕，就是觉得好像人家能猜透我的心理。
是。
人家能猜透我的心理，就是自己不愿意给人家知道。
还有其他的思想吗？
还有其他的思想，就是思维比较混乱。
混乱。你刚才讲医生有一些医生怀疑你有一些强迫症，是什么意思啊？有什么强迫？强迫症我们讲、
就是、
讲就是有一些重重复复的一些思想行为。
对，就是那个时候发病的时候是有一个老师被车撞死了，然后就一直想要弄那个舌头舔那个他撞死的那个血一样，就是无法控制住自己这种想法。
那你的意思说你认识的老师被车撞死，而你自己呢就是一直有一个冲动，就是想去舔那个血，对不对？
就是思想上面，就是没有行为上
面，想法上有这个想法，对吗？
就是明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但是控制不了自己，硬要往那个地方去想。
这个怎么多年来这个想法还有没有出现呢？
什么？
就是一直有这种想法，强迫自己去想一件事情，这种想法现在还有吗？
现在有的时候上街的时候，就是想到不好的东西，就是害怕别人会知道我的这种想法，就是不断的就是有强迫性的思维，这样斗争，跟心里面斗争。
有没有一些行为重重复复啊？比方说不断的检查。
没有行为，就是行为没有。
另外你
就是无法有。
另外你说有医生怀疑你的情况是向上情感障碍，你有没有这时候情绪很低落很忧郁啊？也有没有些时候很高涨啊，情绪很兴奋啊，自信很高，有没有啊？
有的时候，就是很少的时候，就是情绪很高涨，就觉得好像反应特别灵敏一样。
最近的情绪是怎么样啊？有没有低落或是高涨？
最近的情绪就是一直就是很低落，很低落，
很忧郁，很低落。
对，很低落。对，我吃的那个艾斯西泰普兰片，草酸艾斯西泰普兰片吃的2粒。
还有其他的药吗？
还有那个抗分裂的药，就是那个博斯清。
你刚才想问我们问医生有医生建议你吃这个就是碳酸锂，对吗？
对，碳酸锂。对。
你现在有没有吃这个药啊？
我没有吃。
好，我首先让你知道朱姊妹，另外就是其他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在精神科里面有一些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有些时候同时有一些情绪的高高低低，好像情感向上情感障碍的，这个也是蛮常见的。就是有一些人同时间有精神分裂的症状，比方说就是怀疑啊、逼害妄想啊、有幻觉，但是也同时有情绪低落、情绪高涨。这个
是
都是 蛮常见的，所以有些时候医生都会同时处方一些抗忧郁的药，另外就是处方一些抗高涨抗躁亢的药，就是刚才姊妹你讲的就是这个炭酸锂了。
嗯，
所以有些时候医生会将这些药混合你已经服用的抗精神病的药、抗精神分裂的药，所以有些时候吃两三种的药，这个也是很常见，是用来将你的病情尽量稳定下来。所以如果你的情绪很多时候是有波动的，就是很跟我们平常见的上上情感障碍，就是很情绪很高，有些时候情绪很低落。
嗯，
如果有这样医生建议你的药就是碳酸锂，就是这个都可以考虑的。
哦，
因为这个药都有一定的好处，就是尽量可以稳定你的情绪，不要常常很高啊，很低啊，
对，
常常很多波动，
对，
所以这个可以考虑。这个药都副作用虽然有一些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副作用，但是都如果是医生处方，通常这个药都很有用，很有效。另外就是让情绪稳定下来，你才可以。刚才讲就是你感觉好像无所事事啊，上面没有意义啊，情绪低落，这个碳酸盐、酸酸锂都是很有用的
哦，
所以可以考虑，你跟医生可以讨论。
是是是，朱姊妹呀，刚才廖医生给你的这样的解释，就是告诉你现在吃的药是有用的、有效的。哎，朱姊妹的电话已经断线了。他刚才问了一个问题，我也想带这位朱姊妹就是问一下，因为他说可能经济上面有一些难处，那他就说没有办法常常去看医生，就照着之前的医生给他的药物自己去买一些药再吃，这样的情况也可以吗？
嗯，这个不是太理想，就是刚才我都讲过，就是有些时候医生按照一个患者的病情决定用一种药还是两种三种药，都是有一个原因的。如果病情已经很理想，没有太多的症状，可以减小用药的数量，
是
用药的分量。
嗯，
有些时候我们比方说有一些时候情绪很不稳定，可能需要考虑增加一些药，比方说刚才提到的这个碳酸锂，这些药可以一段时间可能发挥的很好的作用，但是可能一两年之后情绪稳定下来，我们可能就保持单一种药，就是抗精神分裂的药，就可以不需要长期服用太多的药了。
是的，
尽量减小药的
分量。
对，所以我们不建议自己买药，自己不变的一路吃一个药。有些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们可能一个药五年十年都
继续的吃，
十年前医生讲过这个药很有用，就他就不再复诊，就是自己好像用自己的感觉去决定我维持这个药，但是有些时候就是根本不需要服用这个分量，可能已经康复得很好。
对，
又反过来，可能有一些人这个分量根本是不够，可能
还要增加。
可能好像朱姊妹告诉我们，他的情绪啊，感觉都很低落，这个就一定要由医生来决定，需要改变什么药，让患者的病情可以控制得好一点。
是是是。也就是说廖医生讲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一直在吃一种药，按着情况要定时的去看医生诊断，可以减药也可以增加药来帮助，最重要是帮助你的病情能够走出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下面我们先来听个广告，然后呢再继续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今天晚上呢是精神健康热线，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你有这一方面的难处的话，鼓励你借助我们的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模糊的道路。
生命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是没有偶然的，即使那些事情是痛苦的、难受的，甚至无法理解，但是当我们在终点回首，会发现每一个偶然串联起来就是我们这一生的必然。只要我们与我们的主耶稣同行，依靠他，每一个痛苦都会变成祝福。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七点到八点呢，我们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需要，或者是有一些难处的话，你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将西的马姊妹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来接听她的电话。喂，马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你跟今天跟廖医生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你好。
马姊妹你好。
是啊，马姊妹很高兴啊，你今天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今天
我也很高兴。
那今天知道是精神健康热线，你打来，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
我这个人呢，情绪有时候不知道，好像有时候情绪就从小的时候就是有那种情绪，有时候就好像莫名其妙的烦躁，有时候上就是好像就说话就好像不经过大脑思想就是脱口而出，就是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更让主伤心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又好像说过了，然后就懊悔。
是，所以你是说你小的时候就会很冲动，对吗？
从小的时候就是那一种。
说话也不会沉淀，不会好好的想清楚就说，说完了你就后悔。
是的，有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那你跟人的关系也是有的时候会不好吗？
好像跟别人的关系还好，就是跟家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跟外人的关系好像都还好。
是，这跟外人就是比较客气一点，但是跟家人就有什么就说什么。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你今年多大？你成家了吗？你家里面有多少人？
我今年都70了，都52岁了。
52岁是。
嗯，
家里面都有哪些人呢？
家里有婆婆，我父母也在。我家是我，好像婆家我是老大，有我五个弟弟妹妹，三个妹妹两个弟弟，父母都健在。婆家有婆婆老丈夫。儿子媳妇孙女。
是哦，一个大家庭啊。
是的，大家庭。
所以你跟这个家人在一起，你讲话冲动啊，常常得罪人，你能够具体的讲一些例子吗？比如说你跟丈夫会这样吗？还是跟你的父母会这样？还是跟你的孩子会这样吗？
就是跟丈夫，因为丈夫喜欢打麻将嘛， 我总是为这件事，特别是过年回家，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喜欢一般过年的时候就是喜欢打麻将，总是为他赌博打麻将跟他吵架。
哦，也就是说你对丈夫有一些不满的时候，面对他就会讲一些得罪人的话了。
嗯，
你不会平心静气的跟他说，对不对？
是啊，以前在家里有的时候也是的，好像不知道我这个心情有时候就是莫名其妙的不好。
嗯嗯，好啊，我觉得你今天能够打电话来讲到这个情况，我觉得非常的宝贵。那廖医生今天在这里，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
我就是说我这个情绪是不是有什么精神上的病呢、啊、还是怎么回事啊？这种情绪。
哦，你的情绪这么波动，是不是你跟精神疾病有关系、
嗯、
是这个意思吗？
是
的。嗯
嗯，
好。
嗯，马姐妹，我听到你的形容，你的情况好像没有太严重的问题、
嗯、
你刚才告诉我们就是特别对某一些人某一些事情你的反应比较大，
对，
比较敏感，但是可以控制自己，就是去到外面跟其他家庭以外的人，你的情绪就比较稳定，可以控制得了得了、
嗯、
所以可能你的情况就是我们讲就是一个性格，一个态度，一个习惯，就是对某一些事情你的反应很强，特别是你身边的人，你的丈夫一些行为、
嗯、
这个我们都，如果你情况其他的问题，比方说你睡眠啊，胃口啊，你的情绪啊，你没有太多的负面的思想，我相信你的情况都还不算是我们讲的忧郁症这一类。但是我希望马姐妹，就是你知道现在有这个情况出现，我都很高兴，就是你有自己能够知道自己的问题。
对，
这个就很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尝试可以锻炼，尽量可以改变，尽量可以训练我们自己，可以多一点的包容，多一点的耐性，就是好像圣经啊，好像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就是尽量要好好要维持一个
稳定的情绪，
稳定的情绪啊、
嗯、
能够
是啊，
对，
好像圣经我也常看、嗯、我也常听旷野玛纳呀，好像良友电台的节目、
嗯、
好像是公众辅导，就是有时候情绪就是波动的人来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住，
嗯，
就是我总每次好像发冲突的时候都几天我都好像生病那样的，我都不敢到神面前来祷告，我觉得就跟小孩犯错误了。
哦，害怕，就是说你好像跟小孩子犯错了一样，就是害怕不敢亲近神了，是吗？
是的。
嗯嗯嗯
嗯，我们首先都需要承认自己是一个不是完美的人，我们每个人在信仰啊，在上帝面前，我们都要面对自己，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是完全的人，
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自己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就是不要放弃。
对，
好像刚才讲，就是你更加要趁精神，要多读神的说话。
对，
好，我们有很多教导，就是让我们可以让自己越来越能够对人有多一点尊重，能够控制自己的说话，自己的情绪、
嗯
啊、比方说圣经都叫我们就是听说话要坏坏的听，
对，
弯弯的说，
对，慢慢
的
说，
弯弯
的
动路，
对
对吗？
是的是的，
对啊、嗯、这个就是很多人都没办法可以做得很好的地方，
是不是怎么回事，神的话好像我也，其实我信主也很多年了，我那就是神的话一冲动就忘记神的话，
其实姐妹啊，我觉得你不要太内疚。像刚才廖医生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做错事情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你自己呢，也要为你自己的情绪，特别是你对你丈夫有一些不满的时候呢，你就为他祷告，为你自己的情绪祷告，避免当你见到你的丈夫的时候，冲口就讲一些就是导致你们关系不好的这些话。讲了之后，你又在那里害怕，好像小孩子犯错一样。那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都会做错事情，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错能改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
对呀，所以不要害怕。你害怕的话，其实我们的主耶稣他很希望你能够再次的回到主的面前，向神求恩典，用神的话语帮助你。像刚才廖医生说的，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个是需要操练的，一点一点的去操练，我相信会越来越进步。但是你不要好像自己做错事情不敢亲近神，好像是神嫌弃你。我们的神从来都不嫌弃我们，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改过的心，只要我们愿意向神求帮助，让神帮助我们的时候呢，神都会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成长啊，明白吗？
是的，明白，谢谢。
我觉得都不需要这样这个问题看得太负面，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些性格上啊，我们态度上都有一些不太完美的地方。
嗯，
比方说如果你真的控制不到冲口而出有一些伤害的说话，你就第一时间就面对你的老公，就是跟他说道歉，
对，
让他知道我都有软弱，你包容我，我都还是爱你
的。是
的，
我老公那个性格不像我，觉得好像一般，好像因为争过就没事了。他那个人要跟他争了一柱，然后他跟十天半个月他不跟你说话，就是找他说话他都不理，是那样的人。
所以
他
是记仇的人。
他越这样我就越生气。
所以你就要好好的控制你自己。你的丈夫我相信他没有信耶稣，对不对？
是的。
你自己不是信主，你有神吗？那你的丈夫既然他的性格是一个有仇就继续在，就是放在心里面，不会那么快跟你一样讲完了就没事儿。那性格两个人不同性格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你真的是要留意你的言语。
是
的，
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困难每一个软弱，我们依靠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信仰都肯定有机会可以一些坏习惯都可以改过来的。不要看低圣灵的工作，我们的能力，上帝的能力。
是的，
我们要继续一句说话，就是一句话说的何以，就如净苹果在蝇网子里。如果我们常常提醒自己，每一句说话说出来都是要带来尊重关爱祝福，这个就不断的锻炼提醒我们自己，每一句说话都说出来都是祝福人的。
对，
我们一定要不断的练习，不断的提醒自己，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对，一定要努力的操练讲一些造就人的话。的确你的丈夫喜欢打牌是不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你想想看，你这样的看到他很冲动的讲一些不客气或者是伤害你们彼此感情的话的时候呢，一点用都没有，对不对？
是的。
对呀，所以现在呢，其实廖医生已经听你的情况的时候呢，觉得你的情绪跟忧郁这方面应该不是非常的严重，重要的是好好的按着圣经的教导，让神帮助你能够控制住自己，为你的丈夫祷告，为你个人的生命祷告，好吗？
好的，好的，请周师母跟廖医生为我祷告。
好的，
帮助。
好的，好的，我们特别
高兴。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也非常谢谢你今天来电话，跟我们这样的继续的保持互动。这个是马姊妹的电话，那下面我们再听一个广告吧。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再接受我们的这样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是精神健康热线。那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了31分。好，那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蒋弟兄的电话。喂，蒋弟兄，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廖医生，晚上好。
你好，你好，
蒋弟兄，你好。
是是。
嗯，我今天。我这一段时间我遇到了一些就是一些生活的困难啊，我就给你周师母和廖医生详细的来描述一下。
好，
因为我最近是这样子的，我那一天我给我妈妈打个电话，我说问她最近怎么样，然后她就跟我说她忙着呢，她等一会儿给我打过来。
嗯，
她等一会儿给我打过来，然后我等了3天我都没有等到他的电话。
嗯，
因为他之前不是反对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吗？然后我们现在也结婚了，我也不用惧怕任何人，对吧？这是理所应当的。然后我现在就是困惑，然后每天的压力，再加上我自己最近一直失眠，这失眠了1个多月，然后一天两天能吸到两包烟左右。每天晚上都不能入睡，每天晚上入睡的时间都在凌晨3点到4点以后，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这是，在这一件事上，我特别的困惑，我想请周师母和廖医生给我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你的意思就是说，哎，你打电话问候你妈的时候呢，你妈因为当时很忙，说11点打给你，但是你等了3天也没等到你妈妈的电话，所以你就感到非常的困惑，对吗？
对，是的。
你刚才讲到就是说你现在已经结婚了，对不对？
对。
嗯嗯。
对。
之前你要结婚的时候，妈妈是反对的吗？
嗯，她都反对我们不应该在一起，怎么样？她就得到国家的那个，不是我们是盲人嘛，然后。我跟丈夫们都在一起待了好多年了，然后，他不同意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然后我们俩都是盲人嘛，
是，
然后，哎，然后是张姊妹，我家姊妹，当时跟我说她的信仰就是基督教嘛，
是，
然后，我说信这个好吗？她跟我说，信这个非常好，你应该跟着我信这个，
嗯，
她问我你之前信过什么？我说是我什么都不信，我只信我自己。
嗯，是。
然后我就跟着我妹就信了这个，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挺好的。
好，所以你是因为你的妻子的缘故信了耶稣，而当时你们要结婚的时候，你妈妈就反对你们在一起，对不对？
对，是的。
那这一次因为妈妈没有打电话给你，你心里面困惑，困惑什么？你担心妈妈就是不接纳你们吗？
是的，我当时跟他说过，我说，我上一次，我4月份的时候不是回家了一次，我4月份回家了一次，然后就因为我这个低保还有这个残疾证的这个事儿，人家上面要审核呢，看你是不是还在人世间，然后看有没有作弊，然后回家的时候就跟他说，他说，那你们草草的就结婚了，你们不应该在一起，你看你们两个都看不见。然后国家以后还要给你拿五保，怎么样？他就为了钱，他啥都不要。他说你幸亏你还好，你愿意把他带回来。你要带回来的话，我就砸断他的腿。我说我以后有孩子了，你让我孩子把你叫奶奶吗？他说，他说是叫不叫都行， 反正你要让我给你看孩子的话，我就把你孩子给你在井里淹死。他的心，我觉得他非常的心非常的毒，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生活。
嗯嗯嗯，
我现在信主了3年了。
是是，
我当我每一次给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的眼泪都能掉下来。
蒋弟兄，我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吗？
我今年50岁了。
哦，50多岁了哈。所以在你这个这么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年龄的时候才结婚的，对不对？那之前没结婚的时候，你是跟妈妈住在一起吗？
是的。
哦，现在结了婚以后就是跟妻子两个人在外面，而你现在就是，其实我能听得出来你是很孝顺的一个儿子，关心妈妈，但是妈妈没有打电话给你，你就一直担心，甚至晚上失眠，对吗？
对，是的。
嗯嗯嗯，好吧，那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样疏导你，或者是看看这个应该是跟精神健康没有关系吧，廖医生？
嗯，都有一些关系，就是我们讲，就是如果有很多担忧烦恼，有一些事情我们很担心紧张，都会当然会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就想来想去，很多重担就影响睡眠。另外很多研究，很多统计都是我们讲就是盲人，因为没有对眼睛看不到阳光，刺激我们大脑制造一些分泌，所以容易有出现睡眠的问题。另外刚才我听到弟兄就是讲有抽烟的习惯，
对对，
因为晚上抽烟有一个问题，就是尼古丁、抽烟里面的
尼古丁
都是一些
刺激我们
化学物，会刺激脑部，会提神的。
哦，对对，
就是我们很多人晚上要工作啊，做事情不想去睡觉，就需要抽烟来提神的。
哦，
所以抽烟多，晚上比较多，特别是一包两包都放在晚上的时候，肯定就会影响我们睡眠，肯定会提神，就反过来肯定睡不好了。所以一定要首先要减小，另外就是尽量抽烟的时间，如果没办法戒掉抽烟，就是尽量放在白天的时候，
白天
抽
烟，
对
吗？嗯，当然了，我们是鼓励你不要抽烟，因为抽烟本身对你不好。但是呢，如果你实在也不能够这样戒掉这个烟的话，刚才廖医生讲的，你听到了吗，蒋弟兄？
哎，我听到了。
对，因为那个烟里面有尼古丁，这个尼古丁呢会刺激我们的脑子，所以晚上你的睡眠会不好。再加上你担心你的妈妈，所以呢，你的那个睡眠就会不好。
所以我们讲就是失眠的人是或是其他有身体问题的健康问题的朋友，都一定要更加注重我们睡眠的卫生，睡眠的规律，就是尽量每天都有白天有多一点有运动的机会另外就是睡眠呢，起床的时间都尽量保持有规律，都是差不多的时间去开始睡觉，
对，
尽量就是白天不要睡太多，这是很基本的一些规律，一定要留意。
对对，
晚上就尽量不要抽烟，不要进吃一些太刺激的食物，太饱啊，太饿都不好。
对，刺激的东西就会影响我们的睡眠了。那这一方面，我相信你已经听得很清楚了，对吧，蒋弟兄？
对，
至于对，
然后我就说，我平常就是生活的压力大，或者是遇到什么问题，我自己想不通，我就喜欢喝酒、抽烟，就是这样的。
哦。
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喝酒，很多朋友在国内啊、外国啊、不同的地方都有很多人习惯喝酒，这个肯定是不好的习惯，就是酒精可以让我们暂时有一些精神放松的效果，有一些人感觉比较容易放松忘掉思想里面的一些重担，但是可以快一点 热睡，但是酒精的维持的时间比较短，一两个小时，很多人一两个小时之后就醒过来，就没办法再睡了，所以这个都不可以用酒精来帮助我们睡眠。
哦，
很多人都就有个错觉，就是我喝酒之后就容易放松，可以入睡，但是很多人出现一个问题，就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就醒过来之后就没办法再睡了。
对，
所以这个会变成影响，长期来讲影响我们睡眠的质素。
是的，是的。而且如果是不理解这个情况的话，继续的这样喝酒抽烟的话，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那你的睡眠就会永远就是没有办法改善。
所以最好就从一个根本的原因、根本的成因去入手，就是有什么重担啊、什么忧虑啊、有什么问题啊、心里面有什么困难，一定要找办法尽量可以解决，尽量可以讲出来，找一些信任的人，你这样解释事情讲出来，你的问题才可以万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表达出来，尽量最好就是这样放下这些重担忧虑，
对，
不需要常常去想来想去的事情。很多人都是晚上出现这些思想，就影响我们没办法入睡了。
对，另外呢，我也给你一个建议，既然妈妈三天没有打电话给你，可能老人家真的是忘了，或者是有别的事儿，你呢，我鼓励你不要往负面去想事情，你可以主动的再打给他，真的，你不要把他放在心里面闷闷不乐。哎呀，妈妈说打给我，到现在还不打，可能老人家他有别的事儿，他忘了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做事看事情呢，一定要从正面去看。那你多走一里路嘛，你就可以多打个电话给他。他如果上午忙，你晚上再打，你说妈，你什么时候不忙？或者是睡觉之前，你今天几点上床？我之前十分钟打给你，这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不对？对，张弟兄，
我把电话给他打通以后，他又是哭又是骂人的，所以。我在这一点我还是没有勇气给他打电话，因为他失去了我的爸爸，然后他骂我媳妇儿，当时他就说张子明是狐狸精。
蒋弟兄，
个性，
你已经50岁的人了，对不对？你已经成家了，对吧？对，所以呢，孝敬父母是应该的，但是也别忘了你要肩负这个家庭的责任，让你的妈妈知道你结了婚不代表说是她没有这个儿子了，她反而多了一个女儿啊，对不对？有你还有媳妇儿，所以你要这样的去引导她，而且你要为你妈妈祷告。我觉得你不要为了这件事情的缘故而弄得自己不开心，又抽烟又喝酒，你反而是作为一个儿子或者是现在结婚了，作为一个丈夫，你要肩负这个责任，帮助你的妈妈，帮助你的妻子，让他们从你身上能够有这个安全感也好，或者是让你妈妈觉得啊，我的儿子可能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跟妈妈一起生活，但是现在结了婚以后呢，我不但是有儿子，我还有媳妇儿了，那这个是多么多么美丽的一件事情，你要告诉你的妈妈好吗？你千万不要因为如此的缘故而自己一直就这样借酒消愁。那我想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这是蒋弟兄的电话。那下面呢，我们也继续的来接听我吴姊妹的电话。喂，吴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母，谢谢你。很高兴。
是，今天廖医生，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有什么事情你就直接跟廖医生说好吗？
好的，谢谢。廖医生你好。
吴姊妹你好，请讲。
哎，你好。我上次跟你交流过，就是第二次，其实我心理上还有一些很重大的坎一直过不去。去年我接受了一个手术，然后这个其实当时只是一个指标比较高而已， 然后我有一个亲戚就跟他也是做医生的，就跟我说你去某某地方看。结果我当时就想大不了就做一个小手术，结果没想到就被医生忽悠了，就一直在那里那个好像就是诱导，一直诱导你。因为我当时的那种状态的话，其实我感觉不太好，就是可能是处于一种比较焦虑的一种状态，然后心理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就可能有些事情是我自己没处理好，无形中增加的压力，所以我就被他忽悠了。但是后面手术完以后，我就知道我被骗了好像，所以我非常的气愤，就是这些医生好像他们不是从病人最大化的角度，最健康的角度来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我的那个亲戚，当时我有打电话给他，但是他讲了一句话，好像是带有指责性的，不是引导性的，我当时是需要听到他的一些建议，但是当时他就刷啦刷啦的一句话过来，就总共就要点就两句话，然后第一句话我就没明白，以为他是在指责我，然后第二句话他其实是错误的，他说有利有弊，其实这个根本就不应该这样做。然后所以我后面的话就是这个事情改变了我的生活，就是之前我的生活也很多的压力，但是这件事情以后就变得我的压力更增加了一步，就是说我的身体被某种程度上被破坏，然后也因此改变了我的情绪。然后我也对这个亲戚，就是虽然他当时是出于好心，但是他真的没有爱心，他也不是基督徒，所以后面我就发现，然后医生
吴姐妹啊，
其实也
吴姐妹啊，吴姐妹，我可以打断你吗？
我现在就是在
吴姐妹啊，吴姐妹，是是，
我要从这个地方走出来。
哦，你就怎么样从这个光景里面走出来，对吗？
对对，
好好。
但是我一直陷在那种自责里面，我觉得医生也有责任，然后那个亲戚也有责任。
好的，吴姐妹，你听我们说好不好？因为后面还有人在等电话。那我想，因为你之前也来过电话，你也讲同样的问题，就是你一直不满，对医生不满，你觉得医生没有尽责，也没有用爱心来帮助你，所以呢，你就一直有一些埋怨，从这个心情呢就走不出来了，对不对？
对，
好，
是
好，吴姊妹，那我想，我想这样吧，可不可以？吴姐妹，可不可以？我们给他点，给廖医生点时间，让廖医生帮助你，好吗？
好，
好，
吴姐妹，我听到你告诉我们的情况，我都因为没办法完全掌握所有的资料，但是很多人，很多病人都是如果疗程之后都有一些矛盾的感觉，自责的感觉，好像没有做出很好的选择，决定，这个情绪都当然会很负面，对我们的情绪肯定有影响。但是这个最坏就是，如果我们没办法处理好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觉，这个肯定会影响我们的心理，
对，
心理会影响我们身体的一些内分泌啊，
对，
一些我们就讲就是免疫系统啊，对我们的病情健康，甚至是一些某一些肿瘤的复发的机会都会高一些。所以我不建议吴姊妹就是常常将这些事情放在自己的思想里面想来想去，如果能够解决的当然去处理，但是如果有机会有办法，就是尽量我们面对将来，就是找一些朋友活动，我们的一些健康的生活，我们的信仰，就是各方面都用来提升我们的正面的精神能力，我们的感觉，我们的能够变得更加正面，更加积极，去能够面对将来，以前的事情有机会就去处理，不要想来想去。
对对，我觉得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五姊妹，你不要一直为着过去的事情呢活在那个埋怨当中，对你自己对你的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我相信所有的医生也是为病人着想的，可能之间的沟通出现了一点问题，既然已经发生了，我觉得首先你要接纳，另外呢就是要去往前看应该怎么去面对，会对你的疾病或者是对你的整个的心情会更好，这才是聪明的做法，而不是自己一直在那个埋怨当中。那这是五姊妹的电话，那最后我们来接听黄姐妹的电话。喂，黄姊妹你好吗？
哎，王，喂喂，
哎，你好你好你好，黄姊妹，
王姊妹你好。
是是，请说。
嗯嗯，就是我现在在吃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药。以前我停过，然后我现在这段时间蛮好的，就是有时候会情绪会哭，那就是我就觉得在家里没什么事，我想出去做事。
嗯，
我想到比我有很远的一个路程，就是我想出去打工，但是又觉得如果在旁边看看我能不能够出去做事。
是是，
我想因为在家里嘛就是很无聊，因为本来就年轻，然后孩子又上学了，我就觉得想去做一份什么事，但是就是然后孩子呢他又中午又想回家吃饭，我以前做过事觉得很累，觉得好像自己很疲乏，然后我又没有坚持吃药，然后就没有做事。
是是，
我就觉得想出去，不知道自己还好像总觉得出去就有点恐惧。
嗯 嗯
觉得自己又会陷入到那个不好的情绪当中。
是，但是呢黄姐妹，我们听了这么久，不知道医生诊断你是什么病啊？
我还没说清楚，医生诊断我是双向的。
双向情感障碍吗？
嗯。
哦，什么时候诊断这个病啊？
应该有十多年了。
哦，十多年，那你这十多年都在吃药吗？
没有。
你吃药吃了多久？
断断续续的，也没有吃多久。
哦，那你孩子多大？
孩子现在有7岁了。
七岁，所以你现在矛盾当中，就是又想出去打工，又担心孩子没有人照顾，对不对？
嗯嗯，
在家里面又觉得无聊，但是出去打工又害怕自己不能适应，是吗？
嗯，对对对。
好的，
我有这个忧虑。
嗯嗯，那我们请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告诉我们。
我想王姊妹告诉我们多一点，你十多年来有医生诊断你是双向情感障碍，就是有一些时候是忧郁的，比较情绪低落的。我想问你，有没有说实现你的情绪很高涨啊，积极性很高啊？
一般都不会。
哦，不会，
一般都不会很高。
哦，
所以我不都不肯定医生为什么给你一个诊断，就是上上情感障碍。
就是他是这样的，他有一次看到我在医院里面打了人，就是有一点生气，然后他就觉得我是情感障碍。
嗯，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一定要搞清楚是单方面的情绪忧郁症。
不是，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吧，他有时候又会笑，有时候又会哭，你这样。
你说你自己吗？
嗯
啊
嗯，
一天当中有时候又会笑，有时候又会哭。
嗯，因为如果是严重的双向情感障碍，这个都有一定的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精神的能力啊，工作的能力。但是我们平常见的一般的忧郁症，大部分的人都是有工作啊，还是在 学校度数啊都是能够工作的，所以首先黄姊妹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
不要怀疑。
反过来就是我们知道到外面工作啊，接触多一些人呢，有一些工作带给一个人的一些满足感，这些都是会促进我们的情绪的，能够提升我们的积极性的。所以这个，
但是我又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所以我们都需要按照自己的能力面前的机会挑选一些合适另外就是你能够喜欢的工作，这个是最理想了。如果有一些人担心自己的能力啊、集中力啊、精神够不够，就最好就是可以安排部分时间的工作，就是一些兼职啊可能是短时间的工作，不要找一些太压力太
大、
工作时间太长的工作就比较好。
对，而且你还有孩子嘛，有个7岁的孩子，他中午还要回来吃饭，你作为妈妈的你也要照顾他。如果你不照顾他，你花那么多时间在外面工作的话，你也会担心的，对不对？
对呀、啊。
对，
我也觉得这样子。就是有一次，就是去年吧，他叫我去卖那个牛奶，一天都在那里，我就觉得不想去，就是很短的时间我就不想去，然后我就没有答应。
所以呢，像刚才廖医生说的，你看看在你周围能不能找一些就是兼职的工作。但是我想问廖医生，像黄姊妹的情况，她不需要继续的吃药吗？因为她刚才告诉我们她吃药是断断续续的。
通常如果是真的是向上情感障碍，我们都建议如果特别是有服罚过的，有不单单一次的，就是有服罚的情况出现，我们都建议维持药，看医生复诊，另外就是维持一点点的药物，除非医生看到情况已经康复得很好才可以停药。反过来说，我们
医生会讲是吧？
对，
另外一方面，如果是单单是忧郁症，我们很多时候都不一定需要服用药物，很多时候心理治疗啊、心理咨询已经足够了。所以忧郁症很多人都是有工作，甚至是做领导。很多有很好的成就的人都有一些忧郁症。
是，
只要治疗得好，通常工作的能力都可以维持。所以，黄姊妹绝对不用担心自己的能力，如果你的情绪稳定症状不严重，就肯定可以尝试找一些工作去做，因为工作可以带给我们有一个满足啊、成就感的，有可以结交一些好的朋友啊，大家可以互相鼓励啊。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们这里的街市上有团契，我们在乡下没有团契，然后他们就说，就是过年的时候，他叫我们，就叫我们搬家。我就觉得搬家，然后我丈夫他有点，就是说在那个城镇里面，就是
黄姐妹
开销比较大，
黄姐妹黄姐妹，我这样吧，因为我们的时间到了，那我觉得你还有很多的时间，你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跟我们互动，我鼓励你明天早上9:30打电话过来，那我可以继续的聆听，继续的关心。但是呢，刚才廖医生讲了，你的药是需要吃的，而且呢你按照医生规定的去吃到时候检查有好转的时候也可以减药，好吗？
好，
谢谢。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哈。今天这一个小时，短短的一个小时，我们接听了五位主内家人的热线电话。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也谢谢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的参与。那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的灯。